摩顶儿互动，知止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0年9月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老丁说股。那今天呢又一个大跌，那早上的低开只是跟一下美股反映一下，那风险的释放盘中才开始体现。那上午就是低开低走回落释放了一波，只是啊这个回落释放并没有见到恐慌的集中释放。那之后虽然有探底回升，但也只是跌多了反弹一下弹一下而已。那下午的风险呢继续释放，尤其是到了尾盘，近期强势的低价股开始出现了补跌。那最后呢上证是收于3254点，那这个下影线就有点偏短了。那创业板呢则是跌了 4%， 而看一下个股，跌幅在 5% 以上的个股有多少呢？有800多家，可以说今天算是够惨的一天吧。而且看一下量能，沪市全天成交是3400多亿，相对昨天来看是有明显放大，但是跟周一相比还是差一些。那这个比不上周一来看，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那就是恐慌释放的还不充分呀，也就接下来还得释放还得跌，这是一种可能。那另一种可能就是前面已经是有释放，那短期还能够继续释放的这个恐慌抛压暂时不多啊，暂时不多，所以说才呈现出一个今天虽然回落，但是量是有缩的。但具体哪一种可能，这个今天你基本是还能看得出来，只能是猜啊。那这个咱就不猜了。那接下来对吧？随后两天基本就能够给出一个确认啊，只能说我们希望是后者嘛，就是希望说前面已经有释放，还能释放的一波多，是希望是这个结果。但具体呢，随后两天的这个量价表现应该就能够给出我们一个确认。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这个中长期向好这个逻辑稍微说一下吧，因为中长期的逻辑已经有段时间没说了，因为都是确定的，也只有一个观点，没必要天天重复着说，对吗？你听着不累，对吧？同样的话一个观点你天天说，你听着不累，我说着还累呢。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再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行情一跌啊，短期的市场的悲观情绪也很容易带到这个中长期的判断上，盲目的以短看长，这可以说是投资的大忌。那中长期的逻辑首先是看经济基本面。那疫情过后咱国内的经济的复苏是从二季度就开始了啊，各个数据你都能够体现出来，而下半年及明年延续复苏基本上是大概率。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为了应对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全球它都是宽松放水的，对吧？尤其是对岸的老美更是无限量的宽松放水。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放水要想体现到经济面上，你得等到这个疫情完全控制住。那你想啊，这疫情还在继续肆虐着来，这个没法复工复产，没法这个起来，你说你即便钱投多了，它也反映不到基本面上，或者说有滞后吧。所以说整个等整个疫情控制差不多，那整个放水到经济基本面这个才会体现出来。而照目前的进度，今年四季度已经是明年一季度估计疫苗就上了，那这意味着2021年有望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反弹年。因为你疫苗上了之后，那这个时候基本慢慢就能够控制住吧。那因为现在来看有能力完全控制住的只有咱们中国呀，其他国家的都不担心，包括欧洲最近也出现反弹了嘛。那但是啊疫苗上市之后那基本就能够控制差不多啊。也就说2021年有望是成为全球经济的反弹年。而且这还是咱从绝对的角度啊，绝对的角度你低价来看，对吧？明年对吧咱们经济跟着反弹复苏也是大概率啊。如果从横向的这个对比相对层面来看，如果对比一下欧美以及是其他经济体，咱们的这个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的反弹复苏将更为确定。那可以说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除了向好还是向好，那只是向好的程度比不了以前的增速罢了。这首先这个基本面的逻辑。那其次看一下资金面的逻辑。那宽松应该说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基调，尤其是在落实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阶段，那资金面只松不紧，这个基本是能预期到的。那只是这个松啊不是以前的大水漫灌了，那上面反复都提到不搞大水漫灌， 啊，而且杠杆资金啊，上面也在一直严控着啊。这个逆向冲沿，15年那种这个杠杆资金快速加杠杆也不太容易，所以这个资金面宽松啊，那更多有点类似于就是什么呢？细水长流的宽松。那更关键是随着老百姓这个理财意识的觉醒，对吧？这个当然不觉醒不行啊，你想啊，这个很多一些定期啊，包括这个余额宝呀，这个收益率固定收益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对吧？你放这些，你咋放呀？啊，所以说就开始慢慢找些这种投资渠道啊，投资渠道。那加上政策的各种引导，那投向股市的机构资金将是不断充实与壮大。而且，19年至2020年，咱这两年都一块来看吧。这两年我觉得对整个机构来看，只能算是一个刚开始。也就是未来几年潜在的机构增量仍将是源源不断。还有其他的向好逻辑啊，咱就不挨着展开说了，只说这两个大逻辑吧。有基本面跟资金面的双双向好支撑，那可以说中长期你想不走好都难呀。那只是这个走好，不是说意味着像以前一样走一波疯牛，走一波快牛，那节奏上可能更多是慢节奏的走牛。那这个慢节奏走牛体现在市场上，那就是低点逐步抬高的、高的、慢慢往上爬的行情。那这个如果说你从日线不好看，你记得周开线甚至月开线看的就清楚的多了。所以说中长期向好这个观点很确定啊，只是这个节奏可能会快不起来，那这是咱清楚。而且尤其是就像说的这个底层，跟咱说的基本面和资金面这个双双向好，这个底层大逻辑不变，中长期的向好也是不变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中长期向好的时间，其实之前也早有给咱说，可以至少看1年半，记住啊，至少1年半，也许会更长啊，但这种更长的，咱现在就没必要定掉了，对吧？后面再慢慢修正就可以了。这是整个中长期的观点逻辑啊，我们稍微一谈，因为很多人短期对吧，一跌的难看，这个时候就容易把一些长期的观点带着也一块。这个悲观对吧，喊熊的对吧，喊空的，我估计最近生意啊也会慢慢出来，但这个一定要有自己这种基于逻辑的这种更判断。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尤其是长期来看，你对你而言对吧，到底跌下来是风险还是机会呢，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看得清。那接下来才从技术趋势看一下，那大盘的调整明显是没到位，短期弱势仍然是继续。那不过3200点上方应该会有一个抵抗震荡或者是反弹。那乐观情况就是今天的低点3038点这个支撑啊就有效，连续抵抗之下撑起一波反弹或者是抵抗震荡，这是乐观的情况。不乐观那就是再惯性回探一下3200点附近获得支撑，然后再触底反弹了。那这是两种节奏啊，但具体还需要结合随后两天，尤其是明天的表现来确认。但是无论哪一种，应该说位置相差的应该都不会太大。当然也别忘了外盘啊，晚上美股这个如果波动较大，咱也需要跟着修正的。因为最近毕竟是还有两个这个干扰因素嘛，那因素还在啊，一个是外盘波动较大对咱们有干扰，再一个就是天山生物啊，一旦复牌之后也有干扰呀。只是这个干扰你得等它慢慢得出来再说啊，所以说短期在它出来之前，可能更多注意的是外盘这种一个修正干扰吧。那最后说一下操作策略，那策略不变，短期还是谨慎为主的思路啊，仓位要控制，先立足于防守，少亏它就是赢，然后再根据个人的习惯来选择。其中仓位比较轻的短线者啊，如果接下来再有回落，可以考虑尝试小仓位的强反弹。另外就是如果3238点啊附近连续获得支撑考验，也可以考虑这个波反弹呀。啊，什么叫连续获得支撑呢？一般至少3次啊可以去参考，也就是说今天上午算是1次啊，今天下午算是2次吧，当然今天下午这个得到明天早上才能够确认。如果撑住了，如果接下来第3次还仍然能够撑得住，那这个反弹也可以适当去波。当然这是短仓位较轻的一些短线者，对于多数朋友来看，我觉得更稳妥的策略还是等市场稳住了或者止跌区大概率的时候再找机会出手啊。毕竟从抄底的角度，时机明显还没到，耐心还是有的，对吧？九月怀胎可不是那么容易啊，至少目前吧，时间上还需要多些耐心。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